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3月9号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同意在今年5月底之前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平壤会面。
I told President Trump that in our meeting,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un said he's...
刚刚到平壤参加南北韩会谈的南韩青瓦台国家安全室室长郑义容在美国时间的星期四晚在白宫外对记者宣布有关消息。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川普总统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了电话，强调继续对北韩施加压力。川普的关税宣言引起了美国的国内外强烈的反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头版分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同意五月底之前在平壤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讨论结束北韩核项目的问题。南韩青瓦台国家安全室室长郑义容星期四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宣布了这个出人意料的消息。郑义容这次来到华盛顿是向川普总统以及包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内的白宫官员介绍这个星期较早时他访问平壤的时候取得的外交进展。他向川普转达了金正恩的口头邀请。郑义容率领的南韩外交代表团星期一在平壤会见了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他向美国转达了金正恩和美国就无核化进行谈判的意愿，以及金正恩愿意在会谈期间暂停核试验和导弹试射。郑义容又说平壤的立场是如果北韩的政权的安全有保证，北韩面临的军事威胁不复存在的话，北韩就不再有理由掌握核武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五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一致认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话愿意放弃核武器是国际社会施压的成果，并且强调有必要继续保持对北韩的最大压力。此外，两位领导人还就安倍四月初访问美国进一步协调两国在北韩问题上面的立场达成一致。安倍在同川普总统通话之后对媒体表示，北韩以无核化作为前提要求进行对话，日本对此给予肯定。但安倍同时也指出，北韩的无核化必须是完全可验证和不可逆转的，必须展示出具体的行动。此外，安倍还透露，川普总统强调美国今后仍然将继续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和军事力量向北韩施加压力。美国国内外领导人纷纷对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的进口钢铝新关税作出强烈的反应。加拿大和墨西哥享受豁免，所以松了口气。加拿大外交部长弗里兰说，虽然美方作出了让步，但是加拿大会继续努力。加拿大是美国钢铝产品的最大进口来源国。弗里兰讽刺川普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实施新关税。同加拿大一样，英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英国实施钢材关税是加倍的荒诞。美国只有 1% 的进口钢材是来自英国，而且英国是为美国的军方制造钢铁。法国表示对川普的决定感到遗憾。法国经济部长纳梅尔说，贸易战只有输家。欧盟贸易专员马姆斯托姆说，欧盟是美国亲密的盟友，他们始终认为欧盟必须享受豁免。而中国外长王毅警告说，选择贸易战就是执错左右，损人害己，中国必须将会做出正当和必要的反应。巴西表示计划通过谈判争取豁免。巴西是美国钢铁第二大进口来源国，而美国国内各方就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The unfair trade practice is, it's mostly China, but there are some other countries, but mostly China,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瑞安说，毫无疑问中国等国家确实存在不好的贸易行为，但是更有效的解决办法是有针对性的打击这种贸易的行动，推动和盟友的自由贸易，有利于强化美国的经济和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四宣布，针对自中国进口的钢铁的配件的反补贴调查得出肯定性的初步结论，发现中国的这一类的产品出口商得到了 13.79% 的补贴。商务部发布的新闻稿说，商务部将会通知美国海关以及边界保护局，根据这些初步比例，对从中国进口这一类的锻钢配件的进口商收取现金押金。罗斯又说，这项宣布和川普总统宣布的根据本部232调查结果征收的钢铝关税无关，他们将会继续审核和这项初步结论有关的所有信息，保护美国工人和公司。俄罗斯军事现代化和军力的加强日益对美国以及欧洲部队构成威胁，一些国防官员担心俄罗斯军力没多久将会挑战美国以及他的盟国的军力的优势。俄罗斯总统普京没多久之前炫耀俄罗斯四个新的发射系统能够令到美国的防御毫无用处，展示了俄罗斯对他的核武库重建的信心，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保证，如果发现俄罗斯幕后策划了用神经毒剂刺杀前俄罗斯间谍斯科利帕和他的女儿这件事，将会做出恰当的回应。特雷莎梅首相星期四对独立电视新闻说，他们应当给警方时间和空间，给他们完成调查。当然，如果需要采取行动的话，政府会在正确的时间以最有力的证据作为基础采取行动。英国内政大臣拉德对议会说，在英国境内使用神经毒剂是肆无忌惮的行为，是最残酷和最公开的蓄意谋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专家认为美国的关税措施将为全球的贸易体系带来严重后果。我们亦会报道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话，美国目前的核威慑力对中俄两国只能够维持十年。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川普将会在五月之前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刚刚到平壤参加南北韩会谈的青瓦台国家安全室室长郑义容，在见过川普总统之后，在美国时间的星期四晚上7:00多在白宫外宣布，川普总统已经同意在今年五月之前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
Today I had the privilege of briefing President Trump on my recent visit to Pyongyang, North Korea。
郑义容在白宫外以英语对在场的记者说，今日他很荣幸向川普总统简报他最近的平壤之行。他在发言当中感谢川普总统和副总统彭斯，还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他形容的好朋友马克马斯特将军，他又感谢川普总统的领导。郑义容又跟着说，
I expressed President Moon Jae-in's personal gratitude for President Trump's leadership. I told President Trump that in our meeting,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un said he is committed to denuclearization.
郑义容说，他向川普总统传达了文在寅总统的感激，他又对川普总统说，他和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说金正恩承诺非核化，并且将会停止测试核武。他又说，金正恩了解到南韩和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将会一定继续。金正恩表达了他对和川普总统尽快会面的意愿。川普总统亦感谢金正恩释出的善意，并且说将会在今年五月之前和他会面，商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议题。 郑义融又话：南韩同美国以及我哋喺全球嘅好多盟友，持续完整嘅朝鲜半岛无核化嘅努力。咁对于朝鲜半岛嘅和平解决，南韩同川普总统都一样乐观。不过美韩同盟友将会继续对北韩施加压力，直到朝鲜半岛无核化实现为止。郑义融读完有关嘅声明之后咧，就转身返回白宫西厢嘅办公室，咁并冇回答记者询问会面地点或者有冇先决条件等等问题。咁随后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就发出书面声明话，川普总统非常感谢南韩代表同文在寅总统，佢将会接受同金正恩会面嘅邀请，时间地点仍待决定。桑德斯的声明说，美国期待看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而同时所有的制裁和最大的施压都将会继续下去。据媒体报道，郑义融带了金正恩的亲笔信入白宫交给川普。不过白宫在晚上7点50分举行的背景简报会上，白宫的资深官员就澄清并没有金正恩的亲笔信，这个邀请是由郑义融口头传达。川普总统在晚上8点多就发出推文，他说金正恩对南韩特使话，非核化而并非只是暂停，同时在这段期间北韩不会有导弹试射，已经达成长远的进展，但是直到一个协议达成为止，制裁仍然会继续下去，而目前正在规划会面的情况。在背景简报会上，白宫资深官员说，现在只是处理川金会，但还未有进展到针对北韩核项目的谈判。不过他又说，27年的对北韩谈判都是失败，川普政府已经从过去失败的例子当中得到教训，以前都在谈判之后对北韩放松压力，或者是为了交换谈判空间而对北韩让步，现在所有的制裁和压力都会继续下去。记者就问，为什么不从先低阶层的官员会面开始，而一开始就进行川金会？白宫的资深官员说，川普总统擅长谈判，而金正恩是北韩极权政府当中唯一讲嘢算数的人，所以直接被这两个人会面是很合理。而另外白宫的资深官员又说，川普总统亦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过电话，向他汇报局势的最新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川普总统在美国时间的星期四在白宫罗斯福厅签署了两项公报，分别是针对出口到美国的钢铁和铝材分别收取 25% 以及 10% 的关税。目前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得到豁免。不过川普又说，距离正式生效还有15日，他欢迎受到影响的世界各国来华盛顿去谈判。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白宫邀请美国的钢铁业和铝材业工人参加签署仪式，川普总统说这些人是美国真正的骨干，是很特别的人。早上川普总统已经在推特上发文预告，期待着今日下午3:30在白宫的会议，我们必须要保护并且建设我们的钢铁和铝材产业，同时亦向贸易和军事方面对我们公平以待的真朋友展现弹性和合作。3月8号早上，川普总统在内阁会议之前说，关税将仍然是 10% 和25%，他有权利决定税率上升或者下降，这个将取决于不同国家的情况，他亦有权力取决将哪些国家豁免或者加入这个名单。川普总统在签署公告仪式上说，钢铝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很重要，没有钢铁就没有国家，现在美国终于采取行动来解决这个长久以来的问题。川普说，保护性关税对美国是好事，他25年来都讲这件事，曾经讲到日本，曾经讲到中国，现在他做了总统，终于要出手解决。
We're negotiating now with China. We're in the midst of a big negotiation. I don't know that anything's going to come of it. They have been very helpful. President Xi, I have great respect for. A lot of respect. But I don't know that.
川普总统跟着提到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他说他们正在跟中国谈判贸易问题，他很尊重习主席，不知道结果是什么，但是他们无论如何要减少赤字。美国和中国有每年至少5000亿贸易赤字，再加上知识产权，数额就更大。中国汽车进口到美国只是收 2.5% 的关税，但是中国要收美国汽车 25% 的关税，这个是10倍。美中贸易要公平互惠。 3月8号中午，白宫举办背景简报会，白宫资深官员表示，好多人都认为只要针对中国收取关税，不需要一次影响所有国家，但是事实是，由于过去几任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的反倾销做法生效，其实现在中国并非美国的主要钢铝进口者，中国的问题不是在进口关税，而是在于产能过剩。他举例说，公元200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一年，美国原本是全世界最大的铝材生产者，但是到今日，美国的铝材仅占全球市场的 1.5%， 而全球生产总量当中，中国则从原本的 17% 上升到超过 50%。 他说令人惊讶的是，即使今日美国能够与中国针对产能过剩达成协议，至少亦要在五年之后，中国才有办法动手解决。但是同时，中国钢铁充斥了全球市场，然后从全球市场又充斥美国市场，而这个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川普总统推出的关税政策，除了豁免加拿大和墨西哥之外，其他各国都会受到影响。美国主要的钢铝进口国是欧盟、日本、巴西、加拿大、墨西哥和南韩。美国进口的钢铁当中，加拿大占 16.46%， 墨西哥占 9.15%，欧盟 14.55%， 巴西 13.53%， 中国占美国钢铁进口的 2.15%， 还少于台湾的 3.27%。 在公告签署仪式上，川普总统说美国和加拿大与墨西哥还进行贸易谈判，而这项对钢铝的关税这两国可以豁免。不过川普亦说，如果是讲得不满意，就要终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开始。川普亦说，美国亦正在同其他盟友谈判，这个新关税要15日才生效，还有谈判空间，最终决定要看谁对美国公平，而主要将看军事方面，亦就是在防卫方面，谁对美国给钱，谁没给钱。3月8号中午的背景简报会上，白宫资深官员表示，由于加拿大和墨西哥是美国在西半球的重要安全伙伴，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亦是一个重要的安全协议，所以加墨两国能够豁免。他同时说，由于排除这两个国家，所以要转嫁较高关税到其他国家。但是这名资深官员亦说，川普总统之所以采取签署公告而非签署行政命令的方式，就是为了保留更多的弹性空间，使世界各国能够针对是否危害到美国国家安全来与美国进行个别协商。该资深官员说，钢铁和铝材对美国国防工业极其重要，例如要建造 F-35 战机、海军战舰、导弹、火箭等，都需要这些材料。但是拿铝材而言，美国现在只是剩低五家，当中只有两家是完全运作，而只有一家生产的铝材符合美国国防需求的标准，这个使美国国防部必须要向中国或者是中东国家购买铝材才能够生产美国的武器，这个就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现在美国国内 90% 的铝材都是进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弱点。美国这个做法预计将在世界贸易组织当中受到挑战，对于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来实施高关税是否能够被接受，而是否将会鼓励其他国家纷纷以相同的讲法来提高关税，白宫资深官员首先批评目前的世界贸易体系使美国的工作和工厂流失到外国，这个对美国人是很不利，尤其是制造业劳工。他说美国总统手上有几项贸易利器，包括之前对太阳能板和洗衣机课征关税时引用的201条款，是针对短时间大量进口的商品，还有301条款是针对有歧视性的贸易行为，以及3月8号启动的232条款是针对危害国家安全。该资深官员说，危害国安的理由在世界贸易组织当中是可以被允许的。该资深官员强调，美国仍然想要与盟友合作，所以总统才采取签署公告方式，使美国的贸易伙伴能够有前来谈判的弹性空间。川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盖瑞科恩亦出席了关税公告的签署仪式，科恩因为反对这项关税政策已经提出辞呈。3月8号下午，在与国会议员和电玩业者见面的时候，川普总统被问到科恩的去留问题，当时他说科恩将会离开，然后另外再赚千万的钱，然后他可能就会回来，他感觉他会回来，他不知道他会不会使他回到原职位上。科恩在这些关税课题上并不像他们希望的一样强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在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川普总统宣布对输入美国嘅钢铁同铝分别征收25%以及10%嘅关税，理由系有关国家嘅贸易行为损害咗美国国内嘅生产商，危及到美国嘅国家安全。部分专家就警告，如果呢个关税措施真系正式实施嘅话，有可能会为全球贸易体系带嚟严重后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喺华盛顿嘅报道。
川普总统去年要求美国商务部依据美国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对出口至美国的钢铁和铝启动232条款调查。调查的方向是这些外国钢材和铝材对美国经济安全的潜在影响。美国商务部调查后给出三项解决方案：征收全球性关税，针对特定国家征收关税并制定配额，实施统一的配额。川普总统3月1号表示，他的政府将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进口的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他的依据是，在美国国内金属生产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如果发生导致贸易中断的冲突，美国的国家安全将受到波及。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高级研究员梅尔曼内维警告说，川普政府的关税措施有可能会引发一场全球性贸易战。他说这些措施已经超越了正常贸易行为的范畴，他们的主要贸易伙伴都威胁会做出反应，但是总统的反馈是他会进一步采取措施，这个是贸易战的前奏。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星期一在一次成员国会议上对贸易战表示担忧，他说以眼还眼只会使所有人盲目，令世界陷入衰退。包括加拿大和欧盟在内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已经明确表示反对川普政府提出的关税措施。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说，关税是完全不可以接受。加拿大目前是美国最大的钢铁和铝供应国，去年向美国出口价值$43亿的钢铁和$72亿的铝材。欧盟则已经拟定了28亿欧元的反制裁清单，包括1/3的钢铁和铝制品、1/3的农产品和1/3的其他产品。其中美国特色的哈雷、戴维斯摩托车、牛仔裤和波本威士忌榜上有名。一些贸易专家指出，一旦美国政府实施这个关税措施，它将严重影响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前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成员詹妮弗希尔曼表示，这个关税措施实施后，受它影响的国家几乎肯定会向世贸组织对美国提出贸易诉讼。希尔曼说，如果这两项关税真是被执行，那很多世贸组织成员，特别是贸易受到影响的成员，会提出美国的做法违反世贸组织和关贸总协定的有关规定。而且这个是很轻松的诉讼，关贸总协定第二条规定，美国同意不向其他成员额外征收关税，美国对钢铁的关税税率是零，因此任何零以上的关税都是明显违反关贸总协定第二条。美国对于铝的关税是0%至6.5%之间。希尔曼指出，这些诉讼将对世贸组织构成挑战，它的风险在于未来世贸组织各成员可能会广泛使用关贸总协定第21条为借口，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他说比较难做的是美国在抗辩中会怎样讲，以及世贸组织所做的反应。很显然，美国很有可能会引述关贸总协定第21条，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为了保护你的基本国家安全利益的话，在各种情况下你是可以违反你的关税承诺。希尔曼进一步解释说，如果美国诉诸第21条，这样世贸组织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在涉及国家安全的层面上，世贸组织无法做出任何裁决，它的后果是未来任何国家都可以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对任何商品征收关税。另外一种选择是世贸组织对美国的辩解不予采纳，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是美国就此退出世贸组织。亦有分析认为，川普政府此举是剑指中国。川普上星期宣布这个措施时，适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经济政策智囊，极有可能出任中国主管金融和经济的副总理刘鹤访美。刘鹤访美被认为是中国希望缓和美中日趋紧张的贸易关系，但是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的内维认为，
攞钢铁同铝材开刀，唔单止起唔到俾中国施压嘅效果，反而会疏远美国与盟国嘅关系。他说在这件事上，川普政府瞄向中国，但是没有命中，打中的反而是美国的盟友。中国甚至排不入美国钢材进口来源国的前十名，以日本和南韩就是。如果这些关税下星期开始生效的话，受到打击的将主要是美国的盟国。2017年美国进口钢铁总量的近 50% 来自加拿大、巴西、南韩和墨西哥，而中国钢铁只是占美国进口量的不够 2%。 雷维说，在关税这件事上，中国很有可能会选择观望，中国正在盘算的是在其他领域如何接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同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今日星期喺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强调啊，全球安全环境发生咗变化，美国面临嚟自中国同俄罗斯嘅核武器同导弹威胁。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就强调啊，未来十年美国都有足够能力阻止中俄两国嘅愚蠢行为，但是美国必须要对核威慑力实施现代化，以便应对更长远的将来威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约翰·鲁德星期三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就美军战略部队的状况以及2019年预算要求作证时话，
Today, the United States faces an increasingly complex global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central challenge to our prosperity and security is the reemergence of long-term.
鲁德说，现在美国所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安全环境，对美国的安全和繁荣的最大挑战是与中国和俄罗斯等修正主义大国之间的长期竞争重新出现。这两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分别对美国构成挑战。中国和俄罗斯都在寻求重塑世界秩序并改变领土的边界，因此他们对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构成安全威胁。鲁德说，与中俄长期竞争要求美国及其盟友进行新的军事投入，这个不单只是因为这两国的威胁巨大，而因为未来这样的威胁还会增长。除此之外，美国还需要加大威慑力来应对来自北韩和伊朗等不受约束国家政权的威胁。他说，美国的军力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是随着潜在敌手不断壮大自己的军力，对自己的常规武器以及核武器进行现代化，美国的优势受损。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1日表示，俄军方已经测试到几种新型核武器，其中包括一种射程无限，可以绕过任何导弹防御系统，包括美国在欧亚部署的防御系统的巡航导弹。鲁德在演讲中说，这个是令人不安的现状。他说，好在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国防安全战略以及核态势审议报告对美国未来面临的威胁都做出了符合实际的评估。鲁德作证中强调将美军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现代化的重要性。他说，美军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已经即将进入原设计使用寿命的末期。他说，2019年的国防预算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根据2019年的预算，美国核武器部队将获得240亿美元的资金来改善设备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等。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约翰·海腾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一同作证。海腾在证词中亦都强调中俄对美国安全环境的威胁。在被问到面对中俄日渐发展核力量，美国是否仲有确保互相摧毁的威慑力时，海腾上将说，他觉得至少未来十年美国都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美国现在的能力允许美国维持这个威慑力，这样美国在这防御什么呢？美国防御的是他们潜在的敌人的误判，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美国不能够被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在战场上或者是他们可以战略的使用核武器，而美国却无法做出反应。海腾说，目前不可能出现中俄对美国实施大规模核打击而美国却无法反应的情景。他强调说，中俄不知道藏身之处的美国核潜艇具有致命性的打击能力。虽然是这样，海腾将军强调说， 美国的核武器和导弹急需现代化。他说，但是美国现在必须将美国的武器现代化，因为十到十二年，他现在指挥操作的武器即将到达他们的服役寿命，美国不能够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泰勒森在埃塞俄比亚推动美国与欧洲、美国与非洲的贸易。威斯康辛州的居民反对富士康公司的用水计划。桂文海被禁见瑞典医生，中国方面指报道不实。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泰勒森星期四国际妇女节这一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阿的斯阿贝巴发表讲话的时候，重点谈到了女权的话题。这次是他在非洲为期六日的访问行程的第一日。他在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面，泰勒森还谈到了有关促进美非贸易的计划。泰勒森说，在贸易上，美国还支持非洲联盟为了降低州内的贸易壁垒，促进更多区域内贸易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努力。美国知道这些一直是围绕着持续性的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的核心目标，这些也是美国相当支持的。美国期待在协议达成之后，和非洲联盟更进一步的探讨如何通过这项协议，令到更多的美国私营企业也都参与入来。数十名感到忧虑的居民和活动人士星期三要求威斯康辛州自然资源部拒绝一项该州拉辛市提出的每日从密歇根湖抽取700万加仑用于富士康科技集团投资100亿美元以建工厂用水的申请。在该州斯特替文特举行的一场公开听证会上面，很多证人表示，意中为一间公司取水的计划违反了大湖协定之中有关这类取水请求需要用于公共目的的规定。他们还表示，富士康公司并没有提供有关可能在用水过后向大湖排出哪一些有毒化学物质的细节。中国星期五表示，瑞典说中国当局关押的瑞典籍书商桂文海被禁止接受瑞典医生的问诊的指责并不实，并且说桂文海自己要求不见医生的。瑞典星期四表示，桂文海仍然被禁止接受瑞典医生的问诊，并且谴责中方违背之前的许诺。瑞典外交大臣亚尔斯特罗姆星期四通报说，被派赴探视桂文海的一名瑞典医生星期三遭受到中方的阻拦。艾尔斯特罗姆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中方的行为不能够令人接受，违反了这个之前的关于他们的这位公民将会被允许见到瑞典医生的许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反驳了这个讲法，他说虽然瑞典医生不请自来，中方仍然给他和桂文海的瑞典医生跟他做体检，由于之前中方已经安排专家为桂文海问诊，他的精神和身体状况都良好，所以桂文海说他不想见瑞典医生。针对逃税和银行欺诈的指控，前川普总统竞选阵营主席马纳福特星期四在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联邦法庭作出无罪的抗辩，法官宣布在7月10号的开庭审判。上个月底，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对马纳福特提出了起诉，指称他在前助理盖茨的帮助之下，通过将钱藏匿在离岸账户的方式洗钱，金额超过3亿美元。起诉书指称，马纳福特利用蕴藏在海外的财富在美国享受豪华的生活，但是就不交所得税。美国中央情报局最近公布一份报告，详述了中国如何采用各种方式在美国加深加大它的影响力，包括向美国智库和高等学府的渗透。美国新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星期三援引它获得的一份解密文件报道说， 中情局特别警告，中共试图通过为大学同政策机构提供资金换取对学术项目的审查。美国国会在川普政府决定起诉加州庇护、非法移民等的问题上面陷入了严重的分歧，大量的民主党议员抨击司法部的行动，但是很多共和党人对此表示欢迎。来自加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最高级别的民主党官员范斯坦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这些非常令人不安，这些完全是没有必要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次的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国际妇女日在中国变了女神节，中国商家做法引起了争议。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学者说台湾永远不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台湾话中国恶意操作一宗，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四在北京话，国际社会在一中原则之下不会与台湾进行官方往来，已经是多年来各国遵循的国际准则之一。与中国建交，他说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选择，又说这个潮流势不可挡。不过台湾政府认为这个是因为中国在国际上的恶意操作一中原则，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王毅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举行的记者会上，针对在冈比亚、圣多美、普林西比之后，巴拿马去年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台湾是否面临雪崩式断交潮的问题做出上述表示。自从民进党政府上台后，中国加强对台湾的外交压力，在巴拿马与台湾断交后，目前全世界有20个国家与台湾有外交关系，台湾是欧洲唯一的邦交国梵蒂冈，最近与中国就主教任命一事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很多人都注意他是否成为下一个与台湾断交的国家。王毅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梵蒂冈与中国谈判建交的问题时，只是简单的以一句话，你着急回应记者而没多说。不过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帝说，从梵蒂冈的政治考量而言，加大努力找出一个公式来修补梵蒂冈与北京中断67年的关系，并不令他感到意外，因为他在台湾服务时与梵蒂冈驻台湾的外交官经常接触，教廷派驻台湾的并非大使级代表，而是较不正式的临时代办，当时他即被坦白告知这个决定是要发出一个信号，表示只要情况许可，梵蒂冈随时愿意返到中国大陆。杨苏帝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最新一期《全球台湾简报》一篇关于台湾国际空间的文章里面指出，自从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后，习近平和他的两岸政策团队就以各种方式试图霸凌台北，压迫蔡英文让步，很多观察人士都预期中国会积极夺取台湾所剩不多的外交盟友。在冈比亚、圣多美与普林西比、巴拿马与台湾断交后，台湾仍然维持与20个国家的外交关系。对此，杨苏帝表示，坦白地讲，对台湾有办法，至今仲维持住与20个国家的邦交感到有啲惊讶。不过他对他的台湾朋友说，他们最重要的伙伴仍然好像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欧盟等国家。杨苏帝说，无论是梵蒂冈或者那些经济规模不大的小国家，只要北京决定这个是他的优先事项，他都可以随时取代台湾。不过他认为台湾可以渡过这种外交风暴，因为即使在他西边90英里外邻居的巨大阴影下，台湾坚韧的民主体制、开放社会和创新式经济使他得以兴盛数十年。台湾显示出来的是一个历史上、民族上和文化上的华人社会，可以成为一个繁荣、现代、开放和民主的国家。现在大众只希望中国和他愚昧的领导人能够对台湾海峡两岸这个规模更为开放。对于台湾面临雪崩式断交潮的问题，王毅的讲法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已经是国际社会多年来形成的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官方来往亦是各国遵循的国际准则之一，和唯一合法代表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才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选择，符合这些国家以及人民自身的长远利益，当然是大势所趋，而且 且势不可挡。另外，王毅亦重申北京当局的一贯立场，强调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中是推进两岸关系向前发展的关键。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台湾当局重回九二共识的正确轨道上。对于王毅的讲法，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两年来中国持续透过各种手段在国际间恶意操作一中原则，以零和思维打压台湾国际空间，伤害台湾人民情感。他说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有权利同世界各国发展关系，台湾的民主自由以及人权法治成就与发展受到国际社会欢迎，希望中国尊重台湾与邦交国维系邦谊的权利，两国亦应该在国际间互相尊重同友善对待，如此才能够维持和谐的两岸关系。邱垂正亦再次呼吁双边透过沟通对话化解分歧，展开建设性的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北京全国两会期间，中国领导人的涉及台湾的讲话以及人事布局，不单止引起台湾各界关心，关注台海情势的人亦注意。就在中国政府强调要推进所谓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时候，一名美国学者说，台湾永远不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另一则报道。
宾夕凡尼亚州大学国家关系及中国历史学教授林慧指出，要谈论台海两岸问题，必须从一个他认为是最简单的事实开始，那个就是台湾永远不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因为早在1979年蒋经国全面掌权，北京当局没办法使他接受关于统一的谈判时，中共就已经错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良机。林慧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最新一期的全球台湾简报发表的一篇关于2018年台海两岸关系的文章中指出，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席位时，没有发表任何官方声明说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个事实一直困扰住周恩来，因为他发现没有任何国际性文件明确提到这一点。林慧说，台湾被排除在国际组织外，唯一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强力干预，以及美国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的事实。不过虽然是这样，美国从来都没有同意过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他说，如今东亚局势已经发生巨变，中国的军事扩张导致美国对尼克松总统以来的政策做最深切的重新思考。川普政府如今已经不再随中国起舞，很多亚洲国家亦都开始合作对中国进行威胁。林慧指出，日本去年年底在距离台北花莲150英里的石垣岛建设军事基地，意味着日本理解到中国一旦控制台湾将对日本的生存构成威胁。因此即使美国撕毁40年来对台湾安全的承诺而不协防台湾，日本会这样做，因为侵略台湾就等于侵略日本。中新社报道，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二在参加福建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解释了政府报告中涉台部分的多层意思，其中一层强调需要坚守的红线是绝不容忍任何台独分子图谋和行径，另一层则是提到对台工作任务。他说，过去很多都只是讲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但是这次还提到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他认为这个意义是重要的。张志军还指出，国台办上个星期推出的31条措施，为台湾同胞特别是年轻人到中国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更多便利，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不过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副研究员吴佳文认为，这31条着重在吸引台湾青年到中国就业、创业的惠台措施，是中国对台湾用商业模式做统战的中国因素进化版。由于台湾在寻求主体性过程中的这种中国因素，两岸融合并非易事。吴佳文星期三在台湾研究基金一场论坛中提到，他自2011年到2017年的六次关于统独立场的电话调查发现，赞成台湾独立的年轻人有增加的趋势，台独年轻化的现象确实存在， 虽然两年来支持台湾独立的年轻人比例下降，但下降的部分并没有转为支持统一或者是对中国的认同，而是改为支持维持现状。这个表示维持现状的中间立场已经成为台湾人民处理认同问题的调节器和避风港。统派的市场，中国人认同的市场，在台湾已经完全失去吸引力。吴介民说，面对中国崛起，台湾现在已经对习近平所宣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出现一种社会抵抗，因为习近平正在寻求中华帝国的重建，一旦他的任期不受限制即可称帝，而台湾人民要的是自己的主体性，不要成为这个帝国的一部分。中研院台湾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张龙志在论坛上表示，台湾现在在如何面对中国的课题上有高度危机感，值得思考的是过去二十几年来台湾的历史教育改革除了强调以台湾为主之外，是否亦都同时提供一个新的认识中国的管道、中国观、中国的知识。张龙志说，台湾是一个多元宽容的民主社会，在坚持这一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同时，台湾必须在重新建构主体性的过程中，从公共政策及治理的层面上思考如何建立一个更宽容及理性的对话气氛。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国际妇女节这一日，中国众多的商家举行促销活动，他们将这日称为女王节或者女神节。有女性权益人士认为，妇女日这日的重点不应该是购物，而是应该关注例如性骚扰这类的严肃问题。此外，虽然今年中国两会当中女性代表的比例达到新高，但是女性群体仍然需要努力争取参政权利。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3月8号国际妇女日这一天，全球多个地区的女性通过举行研讨会、晚宴聚会和抗议活动纪念女性权利运动，并推动性别平等议题。不过在中国，国际妇女日这一日似乎被网络零售商和大型商店的促销行动所占据，在街头巷尾和地铁站随处可以见张贴的广告，商家将这一日称为女王节和女神节。路透社援引阿里巴巴的一份报告说，女性群体2017年的消费数额相较于2015年多了 64%， 消费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型城市。阿里巴巴据报道，根据着中国电子商零售销售的最大份额，一些女性表示他们不介意多一个可以用更低的价格购买商品的购物节。他们认为性别歧视问题在中国并不普遍。魏舒坤说，其实在公司还好，因为大家都是受过教育的，不会说有什么特殊对待。他反而不会说希望人家会因为他是一个女性而让着他，这样他是不是很喜欢的。魏婷婷是一位知名的女性权益活动人士，她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将妇女日转变为一场购物狂潮，或者意味着女性群体更加独立，拥有足够的金钱为她们自己支配。魏婷婷说，她认为商界应该使女性和男性同工同酬，而不是推广女王节或者是这一类的节日，但毫无疑问的在另一方面，但是他们亦都能够看到商家为什么会推广这个节日，原因可能是他们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更加独立，他们亦都有钱，因此他们可以消费。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魏婷婷说他可以感觉到商家想要从女性群体中获得好似粉红金钱之类的东西。但是亦都有女性权利活动者认为，将妇女日的重点放在购物上是大错特错。他们认为中国应该谈论诸如性骚扰这样的严厉的严肃问题。虽然女性群体在中国经济之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但是他们仍然奋力争取在参政权利之中获得一个立足之处。路透社报道，今年全国人大和政协中女性代表的比例分别为 24.9% 和 20.39%， 双双达到历史新高。不过从未有女性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此外，路透社的调查显示，
工作的女性在照顾家庭上比男性花更多的时间，收入比男性少 22%。 美国之音的报道。
维吾尔人逃出他们的故乡，但是不能够逃离无形的监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一位旅居美国的维吾尔人最近在微信上加了一个陌生人，这个人用维吾尔语跟他聊天，话里话外打听在美国生活的维吾尔人的情况。两三日后，陌生人直接了当地问起美国维吾尔人协会的一位成员，想知道他在哪里上班、做什么、收入如何等等。无独有偶，大约两个月前，一个回族公安人员用微信联络另外一位在美国的维吾尔人，指名道姓的询问美国维吾尔人社区中一个积极分子，想知道他的个人情况，包括经常参加什么活动。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利夏提对美国之音说，这两个人都是通过他们的亲戚加上微信联络人必须加入他，如果不加入他，他们的日子过得不好。伊利夏提说，中国政府希望掌握海外维吾尔人的资料，根据这些资料寻找接触方法，使他们做共产党在海外的宣传工具，还试图在海外维吾尔人中制造分裂。这样的事情不单止在美国，美国外交政策杂志3月2号的一篇报道说，中国地方安全部门的警察要求在法国的维吾尔人提供他们的家庭住址、学校和工作单位的地址、照片、法国或者中国身份证件的扫描件。如果他们和法国人结婚，有时还要提供结婚证书和法国配偶的个人信息。警方通过电话或者微信直接联系这些海外维吾尔人，或者是使他们在中国的亲属代为转达。从外交政策获得的多条微信通话记录看，警方的口气明显带着威胁。其中一条微信这样写，你好，我是派出所警察，我们好好谈谈，如果不是的话，每天都去你父母屋企，实在好麻烦。一位住在巴黎的法籍维吾尔人在采访中说，起初他们不愿意就范，但是当他们的亲戚要求他这样做，他只好照办。他说他非常非常兜，他说他不是中国人，他是法国人，他跟中国没有丝毫关系，他的家人难过的话，没错，你是维吾尔人，而且是我们这一边。总部设在慕尼克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说，这是一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采取的统一行动，恐吓威逼维吾尔人提供在境外的详细个人资料，拒绝配合者的亲属在中国境内受到安全人员的骚扰或者拘押。他对美国之音说，境内的维吾尔人成为中国政府的人质。华盛顿非政府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去年年底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对海外维吾尔人的长期骚扰，在维吾尔人之中散播恐惧的种子，因为担心中国境内的家人遭到报复，即使是生活在自由土地上，他们亦不敢讲述在中国的遭遇，讲出政治观点，投身社会活动。中国政府还以境内亲属为要挟，要求在海外学习工作的维吾尔人返回中国。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中国官员自从去年5月起向海外维吾尔族学生发出通知，要求他们立即回国，他们的父母往往已经被当局拘押。维吾尔人权项目的项目经理马宁克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去年夏天埃及警方大规模逮捕遣返当地留学的维吾尔族学生。他说，中国政府的起初策略就是要这些学生的家人打电话给他们，叫他们回国参加政审。一些回到中国的维吾尔人被逮捕、拘押，甚至人间蒸发，还有一些被当局叫到派出所审问之后加以金钱诱惑，试图招募他们做线人，要他们回到海外后收集当地维吾尔人的活动。马宁克说，这个符合中国当局的模式，他们往往试图招募那些在中国境内有家人的人。2009年，瑞典安全警察逮捕了一名瑞典籍维吾尔人，他被控为外国政权的利益，非法收集和散播个人信息。同年，德国调查人员搜查了四名中国人在慕尼克的住所，他们涉嫌为中国政府收集当地维吾尔社区的情报。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利夏提说，几年前他亦接到过金钱诱惑的电话，他们通过他在公安厅上班的一个朋友联系他，说美国楼价很便宜，给他们寄钱， 他说他们的钱是烫手的，后来对方又打过几次电话，最终放弃。2014年8月，伊利夏提的妹妹被当局拘捕关押九个月。2016年的一日，母亲在电话中对他说，再不要给他打电话了，他们的麻烦很多。那个是他最后一次跟母亲通话。从那一日起，对于流亡异乡的伊利夏提来说，那个叫做故乡的地方只是剩下死一般的沉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2018年的农历新年前夕，中国的宣传机器开足马力，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到四川访问贫民的所谓的亲民秀。但是有评论认为当地可以说是属于维吾尔族人一个露天监狱。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另一则报道。
从官方发布的照片和视频看，习近平走访的这几户家庭墙上挂着一串串腊肉，窝里面煮住热腾腾的食物，房屋虽然简陋了一些，日子还算过得去。不过旅美中国政治学者陈破空卖了个关子，不过他注意到一件事，这一家人什么都有，只缺一样东西，没有这样东西他们没办法过年，这样东西就是菜刀。他说中国对菜刀的管制原来越来越严格，这一种政策是从新疆开始的。这个星期陈破空在华盛顿的一个探讨新疆宗教自由维吾尔人权益的论坛上说，从几年前起，公众在新疆购买菜刀之前先要去派出所登记，现在当局更要求在菜刀上刻上二维码。菜刀管控从新疆拓展到全中国。陈破空说，去年十月中共在北京召开十九大前夕，所有超市商店都接到下架菜刀的指令。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部主任阿里木塞伊托夫说，在中共1949年后向新疆派出的历任自治区党委书记中，新任新疆一把手陈全国的政策最为独特，镇压的力度亦都最大。塞伊托夫说，今日的新疆被包围在监控的天罗地网中，遍布各地的摄像头只凭走路姿势就能够识别人的身份，走入公共场所之前要先通过金属探测设备，你随身物品被 X 光透视，同机场安检别无二致。所有的车辆都被要求安装 GPS， 随时准备在高速公路上被拦截下来检查。每500米就有一个便民警务站，每一个警务站设有8-30名武装警察，装甲车在街上巡逻。整个地方看起来就像一个战场。他说，一个在当地学习语言的美国人对媒体说，上一次他见识这样的场面是在巴基斯坦。塞伊托夫还说，共产党还在新疆展开意识形态运动，下令从幼稚园到高中不可以使用维语教材，新生儿不得起维语的名字。从知识分子、艺术家到企业家，很多维吾尔精英被捉，被送入政治学习班。这种听来无害的学习班，实际上却是高墙、铁丝网、探照灯、警戒塔包围下的黑监狱。他说，据统计，只是喀什一地就有多达120,000维吾尔人被送入这种的拘留中心。塞伊托夫说，有统计说，新疆 5% 的维吾尔人曾经或者正在被拘留，中国约有1,100,000维吾尔人，5%就意味着50多万人。在去年秋天的中共十九大上，手腕强硬的封疆大臣陈全国进入了由25个人组成的中共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他的前任提倡由姓自疆的张春贤靠边站，只是象征性的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职务。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副教授肖恩罗伯茨说，中国政府在911后没几年提出维吾尔人恐怖威胁的概念。事实上911后的10年间，鲜有证据显示中国境内的维吾尔人宣扬恐怖主义。偶尔发生的一些暴力事件，虽然个别时候可能有政治动机，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自发行为，单单因为家人受到不公正对待采取的个人报复行为。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